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3月3号，2020年，是我们新约圣经分享的第九周。啊，晚上我们的经文是从马可福音11到15章。马可福音只有16章，是啊，四本福音书里面第一本写完的这个福音书。啊，也是马可呢从彼得那边所听到的啊，这些口述的资料写成啊第一本福音书。那我们从这个马可福音呢，我们很快速的就在读的时候呢，都是啊，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的故事节奏呢都非常的快哈、啊，非常的迅速。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九章呢，就是耶稣带着门徒要进耶路撒冷城，也就是说这就是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周啊所记载的这个故事。那么也就是依照考据呢，这是在主后29年，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为的是来完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那耶路撒冷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想象你手上拿着一个大的汤碗，大的汤碗。那耶路撒冷城呢，就在这个汤碗的中心点最低处的地方。然后耶路撒冷城旁边呢，就是一些山脉把它围绕起来，所以我们叫做耶路撒冷呢是被众山围绕啊。我们在读诗篇有读，所以你可以了解一下耶路撒冷城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像一个啊黑夜中的一个啊宝石，在这个群山当中发亮。所以当然耶稣呢就来到了这个伯大尼，伯大尼呢在橄榄山。橄榄山呢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东边啊，这个橄榄山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名。伯大尼呢是一个3500尺高的这个地方，所以呢耶稣白天就从伯大尼进入耶路撒冷城，晚上呢就从耶路撒冷城呢离开，回到伯大尼居住啊。所以我们就了解最后一周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在11章呢，他一开始在记载说，当耶稣呢从这个伯大尼啊橄榄山那里来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打发两个门徒呢去找一头小驴驹。那这个他就说，你去到一个村庄里面呢，你就看到有一头驴驹呢拴在那里，是没有人骑过的，那你只要跟主人说啊，主要用它，那个人就让你带走啊。这就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有谁到你家里说，哎啊，耶稣要用你的车子，然后你就把钥匙交给他，然后你就把这个车子开走了啊，除非是认识的人啊，啊认识的人。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人呢肯定就是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呢才会让门徒把这个驴驹带走。那么带走以后呢，我们就看见接下来呢就是耶稣呢进耶路撒冷城呢受到群众那种热烈的欢迎的那种情况呢，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把棕树枝铺在地上，然后呢喊着和善啊和善啊，然后这样子一个啊一个令人兴奋的一个场景。我们来想为什么啊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场景。那么这些群众看见耶稣来了，他们在期待什么？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所期待的是这个他们期盼已久的弥赛亚终于要来了。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哈，从11章第9节跟第10节哈，我们可以了解群众在喊着说，和善啊和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那何善那呢，我们知道就是求救的意思，那也是一个称颂的话。所以在这里群众喊着何善那，嘴里面说，哇，我们所期盼的那个大卫之国啊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就可以明白 群众的心里面对弥赛亚的一个看法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看法，他们所看见的是那个弥赛亚要来带他们，要来建立大卫的国，要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所以呢，他们是用这样子热烈欢迎一个好像民族英雄要进到耶路撒冷城一样。就在我们前面呢，我们有读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哈。我们读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呢，你会看到呢，他说众人要强逼耶稣作王，耶稣就躲开了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当时的犹太人对弥赛亚的一个期望呢，是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他们所啊希望的就是这样的。包括以后耶稣升天以后哈，当他要离开啊，耶稣死而复活，在跟门徒相聚40天，即将要升天的时候呢，门徒仍然问这一句话说：“主啊，那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很清楚的，读圣经的时候，不管是门徒，不管是群众，他们的想法是一个宗教性的弥赛亚。所以呢，在这一天，当耶稣要凯旋的进入啊，我们从这个圣经说，这是一个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城哈。其实呢，从众人、从群众、从门徒那种兴奋的眼光来看，是一个凯旋。但是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呢，应该是骑着高头大马，而不是骑着一个小驴驹哈。你看这个胜利者进罗马城啊，进这个都是骑一个很高大的、很雄伟的这个马匹啊，不会骑着一匹小小的驴驹啊。所以这里面呢，耶稣骑着小驴驹来代表的是一个，他不是以战士的身份要进耶路撒冷，而是一个和平君王的姿态要进来。他进来呢，不是一个要好像胜利者那样进来，他是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呢，是一个受苦要受羞辱的开始。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耶稣呢是在为耶路撒冷城在哀哭。他进来，他不是一个宗教性的弥赛亚，不是要救人脱离困境啊，他是一个神所安排的一个恩典，是要救人脱离罪恶哈。所以今天呢，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子。我们呢信了主以后，许多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一个祈求跟看法就是，神来救我脱离我现在的困境。不管我现在的困境是什么，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困境，是关系上的困境，是婚姻的困境，还是身体疾病的困境，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许多注意力是放在主来救我脱离困境，我们很少会想到就是说主来是要救我脱离罪恶，所以我们很少会去思想到说我仍然还在罪的当中。我上次用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好像一架飞机要在天上飞，但是我们人所带来的罪性呢，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一天到晚要把这架飞机往下拉，要让它坠毁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只有思想这一点呢，思想说什么是罪，什么是圣洁哈，我们才能够过一个主所盼望的，我们要过的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生活。我们许多人呢啊，很少会想到就是说我今天在信仰里面要做一个得胜者啊，做一个得胜者。盼望呢，我们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多想一想。所以在这个时候，当耶稣进来的这一天哈，这一天哈，我们叫做 Palm Sunday， 就是棕树主日的由来。那再来呢，就是耶稣死而复活，我们叫做复活日啊，复活主日。所以我们今年的 Palm Sunday 棕树主日是哪一天呢？就是今年是4月5号。那我们今年的复活节呢是4月12号。所以呢，通常我们在 Palm Sunday 呢，我们会讲这个关于 Palm Sunday 的这个讲道啊，这一方面的信息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11章呢就告诉我们，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进来以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耶稣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只有叶子没有结果子，然后呢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完了以后说啊，发生的事情在11章15节，就是耶稣来到圣殿以后，他看到圣殿里面都是做买卖的人啊，都是卖鸽子的人。那这个到底是什么由来呢？啊，你要想到是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一年啊三个节期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啊，要来献祭。那你想说，如果他们来献祭哈啊，要献牛、献羊、献鸽子，那你想想这个啊，走路可能就走一个月呀、啊，带着一头牛走一个月哈、啊，这头牛本来肥肥胖胖的，这一个月没有好好吃，没有喝水，可能呢走到圣殿都已经啊生皮肤病啊，或者是变得这个很瘦肉的样子哈、啊，所以真的对他们来讲，带牛羊要到圣殿敬拜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事情，因此呢，就在那边呢，就有人在卖这些牛羊鸽子。那么进到圣殿要交圣殿税，那圣殿税呢，用的是他们犹太人的钱币，而不是罗马人的钱币。所以呢，他们要交圣殿税呢，他就必须要把他们所拿到这个罗马人的钱币呢，换成圣殿可以用的钱币。因此呢，为了方便大家，所以呢，在那里就有这个做买卖的人啊，做买卖的人。那你想做买卖，当然就是要赚钱嘛。所以呢，他们在这里就是赚高很高的利润啊。所以在这里面啊，了解这个啊买卖的这个由来是这个样子。所以耶稣来到圣殿以后，他看到圣殿的样子呢，应该是一个祷告的殿，结果呢，看见都是人为的活动。跟神没有关系的一个活动，所以你把这个无花果树跟这个圣殿连接在一起呢，你就可以想到，就是说，当耶稣从伯大尼要进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棵无花果树是只有结叶子、长叶子不结果子，然后进到圣殿都是搞一些人为的活动，跟神没有关系的。你把这个两个连接起来呢，你就明白耶稣当时的心情所看到的是什么。所看到的就是人只有在忙自己的活动，而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在圣殿来讲，就是没有在主里面没有一个人在祷告哈。所以我们是看圣经常常会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民族，所以这里面呢，做就像是一个物件的一个预表表征，无花果树在预表这个圣殿，我们也可以用这种角度来思考。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观点进来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说，那如果神来到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也都只有看到人为的活动，而没有看到结出生命的果子？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想一想，主耶稣看待我们报德教会，是不是也同样像福音书所讲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那我们的教会呢，圣殿没有一个人在祷告，那我们的教会真的是盼望弟兄姐妹、哦、常常在教会里面把它当成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圣经要学习的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人为的活动，我们要进入那个信仰的深处啊，进入那个信仰的深处。我们重视我们周三的祷告会，我们重视星期天哈，也在教会里面主日敬拜，也是带着一个祷告的心要来参加这个主日的敬拜。好，所以讲完了到这里以后呢，从11章19节他说诶，门徒看到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就枯萎了，觉得很惊讶，说诶，主啊主啊，你来看，真的诶，这个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耶稣就教导他们一个信心的功课啊，他说你只要带着一个信心的祷告。什么叫做信心的祷告呢？就是心中没有半点疑惑，神能够而且神肯做，这样叫做一个信心的祷告哈。所以这里面呢，第一个教导我们什么叫做信心的祷告，在11章23节他说，如果心里没有半点的疑惑，相信他所说的必成，神就给他成就。第一个信心的祷告。 第二呢，在你信心的祷告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饶恕。哎呀，我们真的是讲了很多饶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不再强调太多，我们只简单的让大家明白一懂一点啊。如果你在祷告的时候心里没有饶恕别人，这样子的祷告呢，神必不垂听啊。所以呢，你如果不饶恕别人，你怎么说我自己的罪要得赦免呢？因为当你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看得很大，自以为意啊，这个自己都没有错，自己是一个义人。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呢，你从约翰一书来看就知道，就是说我基本上就是一个说谎的人，因为约翰一书就这样做说的嘛。人若认为自己没有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嘛。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当我如果不能饶恕别人呢，我怎么会看见自己有罪，也为自己祈求赦免？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就啊，跟弟兄姐妹分享啊，分享我们一个信心的祷告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是心中没有半点疑惑，第二个呢，我们要心里面想。我们要饶恕别人，所以你想到约翰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啊，耶稣说，如果你要去献祭的时候，想到说什么，你跟弟兄啊有得罪别人的地方，有这种这个嫌隙，有这种啊问题没有处理的呢，你就要先放下你的礼物啊，放下你的礼物，先去跟那个弟兄和好以后，你再回来献祭。啊，这个马太福音也是有这样子讲嘛，哈。那再来11章27节，就是这个祭司长、文士长老在质问耶稣有什么权柄，在洁净圣殿、推翻买卖人的这件事情。那耶稣常常不会直接回答问题，他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反问。啊，他用什么问题呢？他就问他们说，那我请问你啊，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来呢，还是从地上来？那在这个用这个反问的问题表示，就说这些质问耶稣的祭司长、文士呢，他们心里知道不敢承认的一个现象，所以呢，用这个问题来堵住他们的嘴。然后耶稣就说，那我也不告诉你我有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虽然11章33节用这句话作为结束，其实呢，在这12章呢，耶稣呢就用一个比喻要来告诉他们说他的权柄从哪里来。这个比喻呢，就是说有一个园啊，有个葡萄园的主人，然后建造了这个葡萄园，栽种了葡萄园啊，很多的葡萄树，然后呢，在里面呢也做了一个啊酿酒池等等之类的，然后呢就把这个葡萄园哈，就租给这个啊租给园户，然后就走了，就出去外地。那这个故事，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是所有的比喻的故事里面，就是说主人不在，然后呢交办。啊，这个园户啊或仆人这些事情，那有一天主人会回来跟他们算账的。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说这个园主啊代表的就是神啊。那以色列人呢，就是常常用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人啊。那这个园户是谁呢？啊，这个园户是谁呢？啊，这里面讲到有仆人啊，仆人就是神所差派的先知。所以呢，神差派仆人要去收租金啊，去收租，结果呢就被这个园户呢啊这个打了一顿啊，有的就把他杀了。那后来园主说，哎呀，你既然对我的仆人这么不好，那我现在派我的儿子去呢，你应该啊会尊重，会尊重的。结果呢，派了儿子去了以后呢，还是一样，这个园户说啊，这是来承受产业的，我们就把他杀了以后就会得到这个产业。所以在这里面就在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在说园主是神，先知是仆人，那耶稣呢是园主的儿子，他对这个葡萄园是有权柄的。可是呢，你们这些啊祭司长、先知啊，这些祭司长、文士呢，你们不尊重这个权柄啊，你们不尊重原主， 所以你不注重权主啊，这个权柄呢，你把仆人打了，你把这个原主的儿子杀了，所以这里面就问说，那么用一个问题来反问这些质问耶稣的人，说当原主来的时候，当神来的时候，要怎么样惩治那些原户呢？就用这件事情来告诉他们这些祭司长文士，耶稣不但有权柄，而且有一天呢，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然后就讲到耶稣呢是被匠人所弃的石头，然后将来呢要用这块石头重新建造圣殿，重新建造人生命的工程。所以在这里面呢，透过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比喻哈，跟这个石头房角石的比喻，也再一次的从前面进到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看到无花果树不结果子，看到圣殿没有一个人在祷告，看到这个葡萄园，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件事情了。今天哈，告诉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不要只想到就是说我信耶稣会得到什么好处。信耶稣不是在讲说啊要得好处上天堂，信耶稣是在讲什么？讲我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如果我们用人的比喻呢，有人在大发爱心啊，去孤儿院这个认养孤儿，结果盼望这个孤儿长大以后呢，是一个有为的青年，是有心向上，而且呢是能够处处行善的好人。那如果这个孤儿长大以后呢，仍然是游手好闲的不良少年，那这个帮助他，让他的这个孤儿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出路的人呢，就蛮伤心的啊，就觉得说，哎呀，很失望。所以今天同样的，神救赎我们是为了神的果，为了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这个得着荣耀，我们读圣经一再的讲，就是结出生命的果子，就是在耶稣的根基上建造。所以我们读到的十二章这个部分，从十一章，那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哈，来洁净我的心，就像洁净圣殿一样，来洁净我的家，洁净我的教会，而且让我们的教会呢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结果子的教会，这样子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尊主为大，尊神的名为圣哈。那再来到了十二章十三节以后，就讲到几件事情，有基本上呢就是要来挑衅耶稣，或者是想要从耶稣身上抓住一个把柄。那这里面就讲到了有纳税，有复活，还有文士在问问题。我们就想说这里面呢他们在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做政治性的问题，叫做政治性的问题来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律党，本来法利赛人跟西律党是合不到一块的，可是呢当他们有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呢，他们就成为盟友，他们就要来问耶稣，基本上要抓住一个政治的把柄他就问耶稣说可不可以纳税。那这个是一刀两面很难回答的问题，你说纳税好跟不纳税好，你说纳税好那你就得罪了犹太人，你说不纳税好那你就得罪了这个罗马人。所以耶稣用一句话说，这个钱币的像跟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所以他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归给该杀呢，就好像偿还偿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住在罗马这个省份所管辖的省份里面，你们等于是接受了罗马政府的保护跟他们各样公共设施的这个利益，所以你们从这个罗马政府的保护跟公共利益上面，你应该偿还，你们应该把当那一个部分偿还给他。那下面说把神的物当归给神呢，也是一样偿还给神，你从神那边得到的恩典呢，你也应当偿还给神。所以当归给，如果你用一个偿还的角度来思想呢，就比较明白他要说的这个意思。好，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政治性的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复活的问题。 这个复活的问题是由什么人来问呢？是由撒都该人来问。那很有意思的，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所以呢，他们用一个复活的这件事情呢，所以这个问题了解起来呢，基本上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或者叫哲学性的问题。前面是政治问题，现在是一个哲学性逻辑的问题，就是说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哥哥死了，弟弟有义务要娶哥哥的妻子。好，那就有七个人，那这么巧每一个人都死了，那七个人娶了同一个妻子，就娶了大哥的妻子。好，二哥娶大哥的妻子，三哥娶大哥的妻子，一直到第七个小弟娶他的大嫂。那因此当死人复活以后，到底谁跟谁有婚姻关系啊？这问这个叫做逻辑的问题。耶稣呢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意思就是说，当人复活以后，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我们要承受一个不会朽坏的果，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这样子才能够承受不会朽坏的果。那这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我们得到了以后，我们呢是完全没有嫁娶关系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呢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告诉他们说，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就说第一，你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你不明白圣经；第二呢，你也不晓得神的能力会让人怎么样复活。所以第二个问题问了。那第三个呢，叫做一个文士来问神学问题啊，神学问题。那这个神学问题呢，就是问什么呢？他说诫命当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那耶稣呢，就用生命记加利未记来回答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什么样？你要爱神。第二呢，就是要爱人如己啊，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啊，神给基督徒的两条大诫命。神给我们是有大诫命还有大使命啊，这里呢就是大诫命，两条大诫命，爱神跟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那这里面我们要了解要重视的这一点呢啊，就是说爱主的人啊，就是说你看这一句话哈，这一句话叫做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哈啊，十二章的三十二节，夫子说神是一位啊，不是，十二章的二十九节，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这一句话为什么很重要呢？第一呢，我们相信的神必须是我独一的主，也就是我相信的神必须是我完全的主。神跟主为什么不一样呢？主人，神是我的主，那代表我是听命于神，我遵从神的话。有人可以相信神，但是就不听神的，不遵守神的话，不遵守圣经的话。那这种信呢，就觉得蛮奇怪的，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信啊？所以这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啊，这一个重点啊，我们相信啊，相信神呢，啊，是一个当是我们唯一的主，独一的主。啊，再来完了以后呢，三个回合的这个问题啊，政治性的问题、逻辑性的问题、神学问题，三个回合以后，耶稣就反手为攻哈，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呢，当大卫被圣灵的感动的时候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所以他问这个问题就说，那你来回答我的问题看看哈。这个你说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基督呢，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叫做这个弥赛亚。好，他说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么这个弥赛亚呢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呢大卫又称呼这个弥赛亚是我的主，那怎么可能呢？又大卫的子称他的子孙是我的主，这在逻辑上呢讲不通嘛啊，所以就问他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这不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而这是一个问题要呈现出来耶稣是神，耶稣也是人的一个情况啊。所 所以让他们明白这个观念。那再来呢，12章38节告诉他说，你们要防备啊，要防备什么样的人？告诉门徒，你们要防备啊，就像前面那个五饼二鱼之后呢，他们忘记带饼以后，耶稣就告诉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啊。所以他说，你要防备那些喜欢好名声又贪心的人。喜欢好名声的人就是好慕虚名的人，好慕虚名的人就是他走在街上，大家说，哎呀，这某某人是一个敬虔的人，哎呀，这某某人好会祷告，哎呀，这某某人好会带诗歌啊，这某某人好会讲道啊，这个就是一个好慕虚名的人。那这种人呢，基本上里面又很贪心啊，贪人家的钱，贪寡妇的钱。所以他说，这种人你要很小心啊，就要很小心，所以你要防备啊，要防备。那再来呢，12章41节讲到这个穷寡妇啊，耶稣站在啊，坐在圣殿里面看人家投奉献，投到这个银库里面，那个银库呢是一个箱子做的，所以呢你投下两个小铜板就叮一声，小小的声，你要投下一大堆钱币就叮叮咚啦叮叮咚啦啊，那大家说啊，这个人奉献好多钱了 啊耶稣就在这个里面在讲，告诉我们说，奉献不是要看数目，奉献是看什么？奉献是要看那个奉献者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在这里不是在看这个啊穷寡妇投入多少钱，而是看这个穷寡妇呢给自己留下多少，给自己留下多少呢，代表他愿意奉献的代价。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讲的是这个意思，他说，主啊，我有的都是你的，听凭你的吩咐，我愿意来投下去。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一个奉献的啊原则跟心态啊，原则跟心态。好，再来13章呢，就讲到这个末世的预兆啊，末世的预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刚才以前讲过嘛，哈，这个第一圣殿是所罗门建造的，后来到了这个主前586年，第一圣殿呢就被这个啊巴比伦给摧毁了啊，一块摧毁了，就变成一片的废墟。然后呢，到了70年以后，被掳归回的人建造了一个啊第二圣殿。那建造当然他们的人力、资源、钱财都没有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多，所以因此他建造出来的第二个圣殿是啊规模像这个材料都看起来就是很简陋哈，所以以前看过第一圣殿那种辉煌的人呢就嚎啕大哭哈。啊，后来这个在主前啊应该是20年那个时候，希律王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就把第二圣殿扩建，一直扩建到耶稣的时代呢还没有建完，所以呢门徒看见这个第二圣殿扩建完，他说如此的辉煌雄伟哈，他说，主啊，你来看这个圣殿这么棒啊。那耶稣就跟他说啊，所以13章1节就说，何等的石头啊，何等的殿宇啊，何等就是一种 amazing 啊，这个很惊赞叹的声音。那耶稣就跟他说，你看好了，将来哈，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一块石头上面。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耶稣讲到将来圣殿被摧毁、被毁坏的一个预兆。那这个事情也发生在耶稣死后的40年，也就是说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把它摧毁了。可是对门徒来讲，他们听到这个叫做圣殿的末日跟世界的末日呢，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知道有这些事情，他们不能理解说圣殿的末日跟世界的末日不一样，或者说圣殿的末日被摧毁呢跟世界的末日中间隔了多久。这个样子就好像说啊，我们今天看见我们啊前面的洛基山脉有很多的山，我们知道那边有很多的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每一座山跟另外一座山中间的距离有多远一样。所以门徒没有办法判断说这件事情跟那件事情中间隔了多久。好，所以呢他们只会问说 说，哦，主啊，那你告诉我在末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因此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要理解，有一个部分呢是在讲圣殿的末日，有些部分呢是在讲世界的末日啊。那基本上在十三章呢啊，这个讲到六个谨慎，就是说我们看到有这些末日的征兆的时候，我们要谨慎。第一个要谨慎的是什么？第一个要谨慎的就是说有人会冒基督的名而来，所以我们不要被迷惑了，这是第一个要谨慎的。第二个要谨慎的是什么？他说你会看到有战争，有看到有地震，有饥荒，你会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呢他说末期还没有到，这些战争、地震、饥荒只是灾难的起头而已哦，啊，灾难的起头。啊，第三点呢，你们会被逼迫，你们会被人家抓住被质问，那你那个时候说话要谨慎啊，不要担心说什么话，让圣灵来帮助你说。好，然后就最后做一个结论，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样子，那再从十三章的十四节，他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呢？啊，那个时候呢，你们就赶快逃跑，在犹大的要逃到山上，在房上不要下来，赶快不要拿东西。你一看到这种事情，就赶快要逃走。啊，这个地方指的是圣殿的末日，就是说主后七十年的时候，那时候罗马人就把一些神像雕像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然后行这个行毁坏可憎的事情，他们就在亵渎神殿，就在做搞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们要能够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圣经所讲的事情，也要赶快逃离耶路撒冷城。所以果然在那个时候，这些相信的基督徒，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就赶快逃到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外面有一个地方叫做佩拉，就在那边躲避，连行李什么都不敢带，赶快逃走。没有逃走的人在焚城之日啊死了几啊这个啊上万人十万人，我们也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然后有很多的人是饿死的，是饿死的啊。所以这里面这一段呢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情况，然后呢所以再来就是一直在讲啊，我们要谨慎啊，我们要谨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些征兆，我们看到有这个啊病毒的疫情，我们看到有蝗虫的灾害，有饥荒，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这些事情变化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第一我们要留意看，留意看，然后我们要谨慎。怎么样？他说说你们要警醒啊，你们要警醒，十三章三十三节，要谨慎，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就是说 be alert， 怎么样 be alert 呢？怎么样警醒呢？好，弟兄姐妹，就是两点，错的事情不要再做了，对的事情赶快去做啊！基本上就是这两点哈。我们除了看懂以外，我们要做这两点哈。到了好，到了十四章哈，到了十四章呢，就是他说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啊，就是逾越节。然后呢这些啊祭司长文士就要想一些诡计啊，要来捉拿耶稣，要把他杀了。可是呢他说这个节期的日子不好，因为你公开的抓耶稣啊，恐怕引起百姓的这个暴动叛乱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住在伯大尼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啊。我们读到这个香膏女人啊，其实是有两个事情啊，两个事情。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啊很容易把香膏女人的两件事情混为一谈啊，确实也不容易啦齁。所以呢我们刚才讲说伯大尼在耶路撒冷城外东边的橄榄山那里，伯大尼呢是一个地标高3500尺高的地方，所以耶稣白天就进耶路撒冷，晚上就回到伯大尼啊。所以当耶稣在啊回到伯大尼的那一天的晚上，就是在逾越节晚餐之前的那一天晚上，他坐在这个人的家里面啊，坐在这个家里面。那这个人呢啊在这个家里面呢，他就有这个香膏的女人，我们从约翰福音就知道这个人就是玛利亚，也就是马大的妹妹啊，这个跟耶稣啊最亲密的一个家庭。 这个玛利亚来了，将一瓶价值32银子的香膏打破，倒在耶稣的头上。那32银子是当时一个人啊工作一年的工资。如果我们说今天这个社会啊一年的工资平均5万块美金、6万块美金、7万块美金，就大概一瓶香膏就是价值那个钱。那香膏这个东西呢，跟其他产品不一样。今天我说我拿一年的工资去买一辆车子啊，我这个车子可以用很久啊，这个车子就在那里啊，每天都可以使用这个车子。可是呢，你这个香膏哈、啊、打破了以后，香味只有持续几个小时，过了几个小时这个香味没有了，这瓶香膏的价值就没有了。不像说我拿一笔钱去买车子，买个冰箱啊，买个什么东西，买个电脑，一直在那边可以使用。所以你要理解这个，他们这些门徒啊，犹大卖耶稣的犹大心里面在想什么。他说这个叫做浪费，因为呢，你这个钱可以拿去做很多周济穷人的事情，你打破了有香味，几个小时就没有了，那有什么价值呢？啊，有什么价值？其实这确实呢，哈，是一个我们很容易有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做事情买东西就是要看果效。我们就是要买便宜的，然后要用的很久都不会坏的，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所以在这种心理之下啊，门徒就责备啊这个玛利亚啊，责备玛利亚。那也蛮奇怪的，这个钱是人家玛利亚口袋里面的，又不是门徒你的钱，你去这样生气骂他啊，有什么意思呢？而重点就是说，我们耶稣对这件事情的评语，他说以后你们凡事传福音的时候，就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那到底这个女人所做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哈？所以要来纪念呢。那么这个我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也已经讲过这一点，所以我们要记住这里面呢，就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个，耶稣说啊，你们要周济穷人，你要帮助穷人，随时都可以做，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侍奉我的时机已经没有，这是最后一次你可以侍奉我的时机。玛利亚抓住了这个机会来侍奉我，因为呢，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用香膏膏耶稣，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不常有我代表的是侍奉的机会。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侍奉主的机会就只有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怎么侍奉主？所以呢，神给我们的机会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刻，我们才有这个侍奉的机会。所以不常有我是这个意思。那再来呢，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我们刚才前面不是那个文士问了一个神学性的问题吗？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嘛。尽就是 do your best， 把你最好的摆上。那我们什么啊能够把自己最好的摆上，透过我们愿意的摆上呢，来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嘛。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透过玛利亚愿意把她最珍贵的香膏来摆上，代表他对耶稣的爱。你可以说用这个来衡量他对耶稣的爱。所以尽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把自己愿意付代价摆上呢，来看这一点。那再来他说14章第8节，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情，代表他今天做这个事情是有一个目标，是为耶稣安葬的事情来做的。所以代表说耶稣这一路走过来哈，他跟门徒讲了3次的预言，人子要进耶路撒冷城，要被抓受苦受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话语门徒都没有听进去，但是玛利亚听进去了。所以玛利亚听进去以后，他在这里做的事情就是他知道这是侍奉耶稣最后的一个机会，他尽他的能力摆上他能够做的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为耶稣的安葬做的。因此才会说凡事以后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告诉人家说信耶稣上天堂，而是要告诉人家你信了主以后要做门徒的。做门徒就是要学习这个女人这样子来做门徒的。那再来就讲到这个啊，犹大准备出卖耶稣哈。那那一天呢？啊，他们啊，这个逾越节的那一天啊，就开始要啊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嘛。我们刚才说， 在伯大尼在耶路撒冷城外面啊，在耶路撒冷城外面呢，吃完晚餐以后，隔天呢，就是逾越节的第一天哈，耶稣带了门徒又回到了耶路撒冷城。那天晚上，他们要住在耶路撒冷城啊，所以犹大要找机会抓耶稣啊。在伯大尼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只有在耶稣住在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才是抓耶稣一个最好的机会嘛，啊，良机难得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门徒就问耶稣说，哎，那我们要去哪里来预备最后的晚餐啊，预备这个逾越节的晚餐。耶稣说，如果你们进城看到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走过来呢，你们就跟着他去。那如果有十个人拿着一瓶水呢，那你都要跟哪一个人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有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因为当时都是女人在拿水嘛，没有男人会拿水，所以你就很好辨认，你看到有一个男人在拿水的时候呢，你跟着走，这就是呢要预备逾越节宴席的时候呢。所以呢，就在逾越节的宴席里面大家吃饭，然后耶稣有预言啊，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是警告哈，这个有人要卖耶稣，那就是犹大。那再来，我就是我们熟悉的逾越节晚餐，所借着喝饼跟拨饼跟喝葡萄汁呢，来代表圣餐。那再来就是讲到这个复活哈，14章2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个时候都要跌倒了啊，这时候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说我要击打牧人，牧人羊就要分散了。”但是我复活以后呢，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也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在加利利见面的意思。那大家就说啊，不会啊，彼得说怎么可能，你我不会跌倒的啊。第一个喊话的就是彼得。那耶稣说，今天晚上啊，鸡叫两遍以先呢，你要三次不认我啊，三次不认我。那个鸡叫呢，是真的有一只公鸡晚上会叫吗？哈、啊。是这样吗？那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地方叫鸡鸣堂，那鸡鸣堂的这个教堂上面就是有一只公鸡。那也有人说鸡叫呢，其实是罗马人在凌晨3点钟吹的号角的声音，叫做鸡叫啊。所以我们大概理解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就是耶稣进到客西马尼园，在那个地方啊，这个极其难过，祷告汗如血滴那样滴下来。那三个门徒带着这个彼得、雅各、约翰都在那边睡觉。那既然他们都在睡觉，这一段话是谁写的？有谁看见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极其难过呢？好，我们就了解，原来呢，这是马可啊，因为这是马可福音嘛，哈，是马可躲在树丛里面看到的。那后面呢，讲到耶稣被抓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这个。啊，14章51节哈，他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铺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这个人呢，就是马可哈，这是马可。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啊，耶稣在那个地方他说：“主啊，求你啊，如果哈、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哈、啊，这杯。”圣经里面哈提到这杯哈一共有20次哈，那每一次都不是在讲一个喝水的杯子，他用杯来做一个隐喻，来做一个比喻，不是我们实际用的那个杯子。所以这个杯是什么呀？杯一个杯哈，喝的这杯呢，代表是要经过的一个试验啊，经过的一个试验。所以他说用喝下这杯代表我要经过的这个试验。那耶稣要经过的这个试验是什么呢？他说这杯是盛满神的愤怒之杯啊，是对罪的一个愤怒。所以喝下这个神的愤怒之杯，对罪的厌恶呢，代表的就是说是一个与神隔绝的经验。那对三位一体的神来讲呢，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他不知道与神隔绝是什么滋味哈，所以他就会祈求，就说：“啊，主啊，若是能行啊，不要让我喝这杯，不要让我走过与你隔离的这个经验啊。”所以我们呢可以理解这个事情。那当然，后来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哈。 啊，这个比如说像十五章三十四节，当耶稣要断气的时候呢，就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可以把它合在一起理解一下哈。所以他就用最亲切的呼唤说：“阿巴父啊，阿巴父啊，若是能行，让我不要经历与你隔绝的这个经验，这个试验。”啊，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睡着了啊，都睡着了。所以呢，啊，经过这个客西马尼园以后呢，耶稣啊顺服啊就走出客西马尼园呢，是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愿意接受这个试验啊，愿意来接受。然后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在圣经里面呢有讲到有两个园子，一个是伊甸园，一个是客西马尼园。这个伊甸园呢是悖逆的园子，一个不顺服神的人走出伊甸园，他是要为自己的罪来受死。那客西马尼园呢是一个顺服的园子，一个人走出客西马尼园呢是要为所有的人受罪而死啊。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圣经里面这两个伊甸园跟客西马尼园的啊重要性哈。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啊卖主的犹大呢就带了这些啊拿刀拿枪的人呢来捉拿耶稣啊，捉拿耶稣啊，刚才也讲过了。然后耶稣呢就开始这个要被审判哈。那在去年的复活节我也讲了一连串的信息，我们这里再重新啊定义一下，耶稣为我们受审判跟耶稣替我们是不一样，为我们跟替我们啊，比如说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正确的说法应该说耶稣是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耶稣为我们受鞭打，应该说耶稣替我们受鞭打，因为本来要受鞭打的人是我，本来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是我，所以是耶稣替我做了这件事情啊，代替我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用对字词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明白那当中意识的这种震撼力跟一个强烈的程度哈。所以耶稣今天受审判是替我们受审判，本来被审判的人就应该是我。所以在这个审判当中呢，你可以发现至少啊有可以找到15件事情都是不公平的审判，不照程序的审判。因为呢他在一个夜间的审判，不是在白天的审判，他这个审判呢在民宅审判，也不是在官府审判，他这个审判呢是用一些假见证来指控啊。你看他这个14章56节他说啊，找一些人来做假见证呢，结果讲了半天，他说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那假的假见证呢都合不起来。那最后有一个人说哦，我们听见有人说啊，这个耶稣要，他说15章58节啊，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叫做扭曲的话，因为正确耶稣说的话是你们拆毁这圣殿，我要三日内重建。他把它扭曲变成说耶稣要拆毁这个圣殿，三日内重建。所以呢这些关于这些假见证呢，耶稣一概的都说保持沉默，保持沉默。只有在问真实的事情，就问他说什么14章46节，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是不是啊，那耶稣就说我是啊，我是，你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就用但以理书哈第七章那个预言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当然对这些饱读经书的这些祭司长文士，当然晓得耶稣在用但以理书指的说他就是驾云从天而降的人子，他就是那个神嘛。所以因此这件事情呢就啊激动大家，然后就这是亵渎神的事情。因此从这个罪名呢变成一个宗教性的罪名，所以本来是要控诉他是一个政治性的罪名呢，到后来变成一个宗教性的罪名。因此当15章带耶稣来到这个 这个巡抚啊比拉多的面前的时候，比拉多就问他说，你是犹大人的王吗？15章2节啊，犹大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是你说的事情。那因此就用这种事来定罪嘛。然后再来这个啊，讲这个马可福音呢，是用很快速的方式在处理这个经文啊。那你读马太福音呢，你会看见有很多的步骤的啊，比拉多有很多的步骤在这里，所以这里很快就结束了，然后就定罪了。然后呢，比拉多呢又想要有一个啊，给耶稣呢这个啊脱罪的一个机会哈，就问大家说，那我们这里啊还有一个囚犯叫做巴拉巴，是一个杀人犯，那按照这个啊习俗呢，你们要我释放巴拉巴呢，还是要我释放耶稣？那大家呢都喊着说要释放巴拉巴哈。那巴拉巴这个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父亲的儿子。那我们稍微讲一下希伯来文，巴的意思就是儿子，拉巴呢就是父亲。希伯来文呢通常都是倒装句子啊，比如说你坐飞机去以色列，机场叫做特拉维夫 Tel Aviv， 那这个叫做春天的台地。但是呢，他们的倒装句叫做台地春天啊。如果你今天说啊，这个你要使用网络，你跟他讲网络讲不通，你要讲说我要使用路网啊，倒装句。泰国也是倒装句哈。所以呢，在这里面，巴拉巴呢就是巴是儿子，拉巴就是父亲，他父亲的儿子啊，拉拉巴就是父亲的儿子。这里面很有意思，你说释放巴拉巴，你要释放每一个父亲的儿子。啊，所以呢，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因此每一个父亲的儿子都被释放了。啊，看起来这个好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隐喻在里面哈。所以呢，在这里啊，就后来耶稣呢就被鞭打，就被钉在十字架。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当耶稣要断气的时候。啊，15章37节38节他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啊，列为两半。那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啊，分成至圣所跟圣所。至圣所呢里面就是摆放约柜跟基路伯，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而且是一年进去一次。大祭司要进去之前呢，要先为自己赎罪，要洁净啊，而且也是洁净三天才可以进入至圣所，不能随便，人不可以随便进入至圣所的。所以至圣所跟圣所的中间呢，是用一幅很重的这个幔子啊，40尺高的幔子啊，做工精细非常华美的这个幔子来隔开至圣所跟圣所。他说今天耶稣断气的时候，这幅巨美的啊幔子呢从上到下裂成两半，裂成两半。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个啊神学意义，就是说耶稣死了，至圣所的幔子裂开了，因此我们可以透过耶稣裂开的身体，我们随时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本来人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但是透过耶稣的死呢，所有相信的人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就是在15章呢这样子的一个啊了解。好，所以呢我们啊讲完了这个马可福音15章啊，那我们再接下来讲路加福音呢，讲约翰福音，还会重复啊每一个地方的细节，所以很可能很多的这个啊讲解的内容呢，你都会再听到一遍。那没关系，我们听四遍以后呢，就耳熟能详啊，盼望我们都可以啊，因为这样子我们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哈，我们读经分享就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做一个啊祷告啊，我们来感谢啊，感谢主赐给我们。如此天上地下我们心里从未想过，耳朵未曾听过，眼睛未曾看见奇妙的恩典。再一次的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的罪得以洗洁净，让我们的前面的路可以有盼望， 而且神你帮助我们要走这一条人生的路，这条人生的路不是为了自己利益的路，而是主所教导我们的是要付出啊，要愿意摆上啊，要愿意割舍自己老我的习惯，老我的个性生命，那重新塑造出来，让神能够得荣耀的生命，是一个能够结出果子的生命，这是神所祝福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把这句话听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自己的心是一个祷告的殿，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常常献上感恩祈求和祷告，让我们来亲近主。谢谢你赐给我们天上地上啊，独一唯一啊这样子的恩典，感谢主，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平安恩惠的晚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啊今天到这里结束。